希伯来书八章一到十三节，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。所以，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限的。他若在地上，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。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照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：“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”如今，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。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就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”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：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："你该认识主"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既说新约，就以前以前约为旧了。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必快归于无已有了。
好的，谢谢李艳姐妹的诵读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希伯来书第八章。今天的主题，第八章的主题就是新约的大祭司。那我们前面有学到，一直都谈到耶稣是大祭司哈。然后从4章的末了就开始谈耶稣是那个尊荣的大祭司哈，他超过了。我们世上的大祭司的等次，然后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哈，被尊为大祭司。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耶稣，大祭司的身份有多么重要哈。这个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说明这个问题。这一章的结构主要分为三个部分，第一部分就是。基督是真正的大祭司哈，然后第二部分就是3到6节是他更美的职任与更美之约哈，这个大祭司的职任和他的更美之约，那第三部分就是七节到13节，就是我们的新约取代了旧约，那第1到2节。耶稣是真正的大祭司哈，这里第一节，和第二节哈，也是我们这一章的这一个，一个中心吧。然后他说第一要紧的，保罗说第一要紧的哈，就不是你在下面找第二、第三，基本上找不到。他说第一要紧的，就是说最重要的那个意思，那个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哈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。这个大祭司很奇怪，他是坐在右边哈，而且是坐在至高者，就是我们父神的右边。所以这个跟旧约的大祭司哈就是不同。然后那个第二节有解释，在圣所。那这个大祭司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哈，就是在圣所， 就是真账目里做执事，这账目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，就是这个是真账目哈，是天上的神所同在的地方，就是神的账目哈。所以这个旧约的那个祭司是在地上服侍哈，然后不断的献祭，自己也有罪，但是我们新约的祭司。我们的耶稣，我们的主，他在天上侍奉，而且他的侍奉是一次献上，永远有效，而且他是坐在宝座的右边，代表他的尊贵，也代表他所有的那个做救赎的计划都已经完成，不是那种忙乱的状态哈。所以，这个。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，那我们下面来到，第3到6节哈，就是耶稣基督担当更美的，那个职任。这里有说上地上的会幕哈，只是影子，就是在第5节，说到做的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，哈，所以这个是那个旧约摩西他们在地上所搭建的会幕，哈，是照天上的照山上的样，只是你们的样式，就是在第5节后半部分，就是一点都不能差，然后这样做出来的。我们知道山上的样式。就是好，就好像神给他们画一个图哈，指示他们，那个可是实体呢，却是在天上哈，在天上的会幕是实体，他们好像是在按图画画，然后把这个作品呢放到了地上，然后他们也是在地上的侍奉，所以这个有点像哈，影子和实体的关系，也有点像我们。古代的童话说叶公好龙哈，就是他喜欢龙，他一直在画龙。等有一天那个真的龙来到了，他就吓跑了哈。那个真龙和那个所画的图画，就好像我们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哈。这只是一个比喻，可能不太恰当。这一部分的第二个内容就是耶稣所带来的是更美之约哈。如果是摩西代表律法哈，在地上侍奉，那我们耶稣因为救赎，他在天上侍奉，那他给我们带来的是更美的约。这个约不只是在外在律法，而是在内在更新，在希伯来不是是以西结书2章。哦，我这里看不太清楚了。第7节，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哈，这个旧约我们所描述的都
哥
是，
罗西书。
哥罗西书，谢谢。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哈，就是强调我们这个旧约其实是影儿。到新约的那个实体就是基督，他来到了我们中间。那第三部分就是新约与旧约，哈，这个旧约要褪去，新约要到来。然后就是第7节有说，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找后约了。这里有说，有明确的说哈，前约是有瑕疵，那为什么呢？我们大家可以思考哈，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我们看到这个从第8节到12节哈，是引自耶利米书30章的31节到34节，就是说。那个以色列家哈，他们是神带着他们，出了埃及，然后呢，但是他们却不能恒心守我的约。那这个约是指什么呢？然后我也不理他们，这是主说的哈。 所以大家等一下也可以思考哈。第10到12节，这个继续引用这个耶利米说哈，看看31章，所以就是到10到12节就表达了四个部分哈，四个主要的对比，就是新约和旧约有什么不同的关系哈。那些日子也借着耶利米先知来表达，就我们的新的约是什么样子。这个律法要写在心里边，写在他们的心上哈。我们知道旧约是写刻在石板上，而且是摩西哈在还没下山，他们已经就在山下就犯了罪，所以摩西把那个石板就摔碎了，然后第二次上山。然后是他们自己凿出来的一块石板，然后神写在，把那个十诫写在石板上哈，所以你就知道律法有多么脆弱。那等到新约呢，就是神要重新跟我们立新约哈，要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这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代表我们生命的改变哈，是我们要活出来，而不是要做出来。然后神还继续说：“我要做他们的神。”那时候摩西颁布律法，不是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，那以色列的百姓都躲得远远的，就是说，太害怕了，雷声那么大，怕神来那个忽然间击杀他们哈，因为他们是有罪的。那现在我们的神确实要跟我们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哈，然后他不在中间有阻隔，不再有惧怕，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建立关系。那也就是第11节说的，你该认识主哈，从小到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我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神建立关系，然后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哈，完全的赦免。那在旧约只是暂时的遮盖我们的罪。好了，第13节，既说新约，那以前为旧约，以前约为旧了，所以那个旧约就必快归为无有了哈。这话说的就是非常的实在贴切，但是没有圣灵的提醒，我觉得也没有人敢这样说哈。那他什么意思呢？那个旧约要衰败了，然后新约。要代替旧约，那我们是不是废掉神的旧约呢？大家等一下，在问题里思考哈。那我们这一段就是说，信仰，其实不是外在的规条，而是我们心灵里边的改变哈。我们靠行为怎么样都做不出来，也完成不了律法。那我们在新约之下。就是在于我们是否与神发生了关联，我们的生命是否有重生的生命，然后去活出来，而不是做出来哈。思考问题，那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是旧约？什么是新约？那这个问题很简单哈，但是很容易被忽视。请大家可以思考一下，然后从这一章里找到两约不同的地方哈。然后第二个，旧约必快归为无有，这让我们觉得我们还需要读旧约吗？旧约还那么重要吗？然后这个问题看来很简单哈，但是我有多次遇到过有人这样说，我们不需要读旧约，只读到新约就可以了，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讨论。那第三个问题，我们有没有把信仰变成外在宗教吗？我们虽然说我们是新约时代的基督徒，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还常常活在旧约里呢？好的，把时间交给吴长老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 Alice 带病服侍啊，为您祷告，而且还讲得很清楚，而且把这一段都解释得非常好。特别注意第7节啊，因为那个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刚刚那个 Alice 也讲了，重点在于人的没有办法做出旧约律法的规定。 重点在人没有办法。旧约是属灵的，也是好的，但是人没有办法做到。旧约的目的只是把人带到神面前，让他们知道人只会犯罪，所以需要寻求新约里面耶稣基督。那刚刚13节啊，也是在问题里面了。那个渐旧渐衰的必快归于无有了。我们是不是还要读旧约呢？待会我们在小组里面可以讨论。好，我们现在分组，然后再回来。很多，这张太丰富了。啊，我们小组也是，Alice 跟蕾蕾提出很多问题啊，也讲了很多。那这边最要紧的就是旧约。从来没有被废弃。旧约是预表新约，新约是来解释旧约。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都是神的话。中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的。神将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里面啊，一个 minds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，我们的。Hearts 里面，这些都是旧约的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哦。旧约因着律法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罪，但是没有办法不犯罪。新约大祭司耶稣基督来了，他成为我们的救赎。我们在恩典里面要感恩，感谢神。好，我们今天把时间交给第三组开始。
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啊，我们从四个方面，沿着三个问题，然后第四个有个总结。第一个就是新约旧约的差别哈，不同的地方，他们都是约哈，都是神与人之间建立的约。那有不同的地方呢，是一个是方式不同，一个是阶段不同哈。旧约是神呼召摩西通过律法，通过献祭与神连接，但是呢，他是不能除罪的。还有，而且频频要献祭的。新约是通过耶稣基督作为中保，借着十字架满足了神救赎的大功。哈，那具体呢，就有旧约是刻在石板上，而新约是要刻在人的心板上。旧约是外在的，要让人靠律法得胜，而新约是要靠内在的生命的更新。旧约是靠祭司献祭，而新约是靠基督一次献上，永远献上。旧约呢是献的是羊动物的血，而新约是耶稣基督献的自己的生命，他的宝血。旧约是暂时的遮盖，新约是真正的除罪。旧约呢，人会常常的失败，新约是永远完成神的旨意。旧约呢要反复的献祭，新约一次献上。旧约呢，人与神要通过祭司。而新约是通过耶稣基督，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呢，新约根本地解决了罪的问题，也是从内心改变人，而且呢是永远的救赎，完成了神的救赎大恩。这是第一个问题的思考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我们还需要读旧约吗？其实刚才吴长老都说了哈，整本圣经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。如果没有旧约，我们实际上不知道。人哈，人的神是如何？人是从哪儿来的？更认识不到人的罪性，时时都会犯的哈。对不起啊，刚才好像静音了。对，我第二题哈，就是创世纪告诉我们，我们从哪里来哈？实际上撒旦最害怕我们读的两本书。不只是66本书，他怕我们读最怕的两本书，一本就是《创世纪》，一本就是《启示录》。《创世纪》告诉我们从哪里来，神的大能，神是创造的主。那《启示录》是引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哈。那所以呢，读旧约呢是建立根基，它是有预表哈，而且呢，他也有讲各种对，这在预表上有各种预表哈，就像圣殿会幕，它是预表神的同在。那玛瑙生命之粮是神的救恩哈，那很多很多旧约的人物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哈。那第二个呢，他是要显明神的属性，神是圣洁的，而神呢，通过耶稣基督要改变，要成全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：“他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而是要成全律法。 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哈。所以呢，神是借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的。那总而言之，三点就是：旧约是影子，新约是真相。旧约是地图，新约是已经通过地图达到了目的地。第三呢，旧约是在黑暗中的等待，新约是太阳已经升起，救主来临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我们要警醒呢，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种宗教仪式，不要只是满足于聚会，甚至把聚会当成俱乐部，并不是亲近神，只谈吃喝玩乐，或者是呢谈事业怎么样成功哈，全都是世上的事情。而真正的信仰是要读经，内心的顺服，不再好面子，不再做给别人看。不再失去起初的爱心，不要变成老油条。人容易靠行为，天生呢自以为做得还不错。一定要真正的信仰是谦卑，来到神的面前。生命源于神，改变也源于神。不要满足于仪式，要靠耶稣基督内住，圣灵内住，来真正的我们的改变，顺服神。不要再看得好像很属灵，实际上呢，真正是表面的一种表演哈。那第四个呢是梅传道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账目哈，也是神的账目在人间哈。这个账目比圣殿，为什么这里面没有提圣殿，而是提的账目哈？是因为是人与神相交之处哈。所以神的账目在人间是何等的美好，我们与神同在哈。不要忘记，我们人的账目是会变的，而神的账目是不会变的。所以，一切旧约、新约指向耶稣基督，神要让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圣灵在内住，哈，我们要不变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。没传道，请
谢谢雷青来分享啊，我们把时间交给第四组。
进。今天我们组呢？像长老刚才说的，Alice 呢带病还给我们分享，所以就让我来代表第四组呢，替代咱们的 Alice 来给大家分享。好，那么我的分享有三个点，第一个呢就是讲一下新旧这个约，针对 Alice 的问题的新旧约的这个总括。那后面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新旧约的相同的地方，第三个呢是讲一下它的不同的地方。当然，最后也再给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 Alice 呢，因为她出的题，她就没有当时在还没有把这个对比啊，心理的对比放在咱们那个公共的消息上面，她最后会放上去的。我报告这个消息，等到咱们会后呢，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看 Alice 的这些消息啊。好，那我现在来汇报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从这个。过程上来看呢，就是对新旧约的来分析的话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新约并不是旧约失败之后无奈之举，也不是对旧约的修修补补，而是神救赎计划中的两个步骤。人们不再依靠肉体的努力来守约了，到了新约以后，而是仰望神。亲自成就，那第六节说的啊，那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更美之约，在旧约的时代呢，神安排祭司和立位人来教导众人的，当然也包括来，要求父母来教导孩子啊，就在申命记和立位记上面都有这样说过，但是人都知道是知易行难。活不出刻在石板上的律法。我记得是前年吧，在这个陈洁姊妹的帮助下，我了解到了，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嘛，到底这个律法到底有多少啊？陈洁姊妹就给我找到了好多东西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613条，它是包括365条不能做的和248条要做的，所以这么多条的话，我们也难记。而且呢，有一条守不到的话，都很难走到这个我们这个道路上去的啊。好的，这是那个第一点，我给大家一个总括的报告。下面呢，我就先 讲一下这个相同点，就是新约啊，并没有废除旧约，而是加强和成全了旧约。那么它这个相同的点呢，有这么四点吧。第一点呢，就是内容相同，因为都是神宣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哈。这都是第十节呀，或者出埃及记啊、立位记上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第二个呢，相同的之处是律法相同。第三个呢是恩典相同，我就不展开讲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最后一点呢是来源相同，啊，这是这个第二大点的相同之处。第三大点给大家报告就是，新约呢与旧约相比呢，它新在哪里？也就是它有些啥地方不太同的，它新在哪里？第一个它新呢就在于守约的方式不同。大家都知道，旧约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，从外面来约束人；那新约的律法呢，是放在他们心里，写在他们心上，从里面来催促人。这是第一个新，在于这方面。第二个，他的新呢，是在于守约的根据不同。旧约是依靠人自己的生命，而新约是依靠基督作为我们的生命。那么第三个呢？它新在哪里呢？赦罪的途径不一样。旧约的百姓在神面前维持正确的立约关系，要靠人，要靠人间的祭司天天站着来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样的祭物永不能除罪。而新约的百姓却是靠那永远的大祭司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所以呢，神宣告：“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因此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”那么最后呢，就是立约的中保不同。大家都知道，摩西呢是西奈之约的中保。但他纵然愿意为百姓代死，这是出埃及记32章32节上说到的，结果呢，也只能悲叹：我知道我死后，你们必全然败坏。申命记的31章29节这样说道。那么在基督呢，是新约的中保啊，这第九下面那章也都会说到哈，还有哥林多前书11章25节也都说到，他既然受死赎了人。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OK，这三个我就报告完了。大家别忘了，Alice 会把她的那个有些答案对比呢放在咱们一些公共的消息上啊。好，报告完毕，长老。
好，谢谢雷磊弟兄的分享，非常丰富哦。啊，这个成根平台有太多杰出的人物。好，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一组。
这个前面两组对于新旧约的总结已经很全面了，我就稍稍的就补充一点，就是说旧约的神呢，就是让人感到恐惧、战惊，感到距离很远的，就坐在高天宝座上的神，而且这个神呢，你不遵守，他就会发怒的。这个不知道大家读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其实他是这圣洁、公义、怜悯的，但是以色列百姓感觉不到这一点，就像这个面对着一个很凶的这个家长，这个孩子啊跟家长之间的感觉距离很远。然后旧约的百姓就靠自己努力的守啊守啊守，但是人都是软弱的，会跌倒的，所以他守不全啊，守不全他的后果就是得到了这个惩罚。然后新约呢，就是神发现那招那个办法不太行，然后就派耶稣基督下来，就是对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，并且呢，这个充分的展现了他的大能大爱。所以很多人读新约都觉得，哦，这个耶稣基督是可以亲近的啊，可以就是你来跟他直接来 祷告可以倾诉、可以对话的，这个是就像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了一步啊，是一个有爱的一个家庭啊。所以说，这个在旧约里面，主体呢是人靠自己去守，但是新约里面不一样，是原来的实心变成了肉心，它的主体就变成了耶稣基督，或者叫圣灵活在我们心中啊。这个圣灵时常的对我们说话啊，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、提醒我们啊，甚至是责备我们啊，所以说就是这个就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旧约快要归为乌有，那还需要读旧约吗？这个是绝对需要的。就是我们说这个归为乌有啊，不是说旧约完全没有用，而是说旧约的功用已经被新约成全了。我们就想象一个比喻啊，这个大家在建筑工地看到这个在造房子的时候，外面都搭的那个脚手架吧。那脚手架在房子造好以后怎么样呢？就被拆掉了。但是你能说这个脚手架是完全没有用的吗？不是，它在造房子的时候是完全必须的。所以说旧约的那些献祭制度啊、祭司体系啊，都是指向这个预表耶稣基督的。他们就像一个指路牌一样啊，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是吧？你开在公路上，你都看到路牌啊，这个路牌是要开向上海的，那个路牌是要开向江苏的，是吧？你看过了路牌以后，你就按照这个路牌走，就走过了，就到了那个目的地。那么到了那个目的地，指路牌还需不需要？不需要了。所以说，这个旧约它就是一个指路牌的一个功效，或者是脚手架的功效。所以说，那个旧约它是预表或者是预言，新约就是应验啊。旧约呢，就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需要救恩，新约告诉我们救恩怎么样来把它成就？如果离开旧约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，其实没有办法彻底的理解基督的救赎的意义有多么深，有多么的丰富，所以是绝对必须的。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，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信仰变成一个外在的宗教啊？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有这个危险啊，就是说，一些教会里面，就是上一次何牧师也提到，很多的一些时间比较长、历史比较悠久的教会，规矩特别的多啊，就特别的要讲究仪式啊什么的。但是，时间长了会不会有这样子危险？就是参加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心里面那个爱已经冷淡了，但是他们只是很机械的来遵从这些仪式啊。所以说，这个最重要的新约强调的不在于仪式啊，有的人可以吃这个，有的人可以吃那个，甚至是拜偶像的东西都可以吃啊。最重要的是内心的改变和重生，是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，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的，什么不可以做的，什么是神喜欢的，是什么是神不喜欢的，让我们自愿的、甘心的爱神和遵行他的旨意，不在乎这个仪式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。如果我们过分的注重那个仪式的话啊，就真的是有走到旧约里面的这个危险。希伯来书也就是告诫当时的收信的这些所有的信徒吧，就是你们已经有了新约，就不要再走到旧约里面去了。请 Cindy 姊妹来补充。
二组。
那我们组呢，就是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，我们就合并来分享的哈。其实我们分享的跟前面三组分享的也是差不多的。然后关于旧约和新约的不同点，就是旧约呢，就是在讲到它就是一个预备哈，然后新约呢，就是讲到成全。这个成全呢，就是讲到，就像我们昨天所带出来的这个经文一样，就是主耶稣，因着主耶稣他的十字架，他就完全的成全了这个代表我们的罪哈。然后在旧约里面有关于很多，例如献祭的制度啦、圣殿呐、祭司啦，然后逾越节的羔羊，包括大卫王啊，然后先知的预言。这些呢都是在预备哈，那将来会有一位主耶稣，他会替代了我们的罪哈，并一次献上，然后完全的献上，然后所以就是然后在这个在新约里面讲到说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来是要成全，所以旧约呢是帮助我们认识神，然后如果说不读旧约的话呢，我们就真的是很难理解到，新约的，就是新约所带给我们的属灵意义哈。然后， 比如说，在旧约里面，《创世纪》告诉我们罪是如何进入到世界的，然后在《出埃及记》呢，就让我们理解这个，就是神借着摩西要救赎以色列人。那在新约也是一样，就是神要救赎所有就是有罪的人，然后包括诗篇帮助我们认识敬拜与祷告。然后以赛亚书大量的预言以赛亚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哈。所以，关于到旧约里面很多的，就是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。所以旧约和新约的关系，它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。然后我们就分享到第三个问题呢，那关于到我自己认识到的，就是。就像刚才陈姐姊妹讲到的，确实我们很多时候，包括我自己吧，哈，就是关于在外教宗教的问题上，比如说我在教育孩子，很多时候呢，我都只是在告诉他们不可以做这个，不可以做那个，就是很多的规条。那我自己，尤其是在孩子在上高中的时候，所以当我们小的时候告诉孩子说这种不可以做，那种不可以做。其实他们是可以听的，但是当孩子大了，到了读高中、大学以后，我们再用这种规条式去管理他们的时候，去教导他们的，其实是很没有果效的。所以我也在反省自己，我们做父母，当成为 teenager 的父母的时候，这种外教的宗教其实是很难与他们建立关系的，而是要我如何用爱，用爱的方式去跟他们建立关系。这样才会有果效，所以就是这个外教的外在的宗教，我也是在反省我如何，就是尤其是在教导孩子上面，我是不是用外在的宗教去在说教他们，也是在反省我自己的人生。对，这就是我们教主的分享。
和第二组分享，好，我们把这个礼拜要练的经文来读个2遍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啊，《希伯来书》五章二十八节，
这
样这
样，基督既然一次
被
献，
担
当了
许
多人的罪，
多人
要
献
到等候
他的
等
候，
第二
次显现，
希伯来书
未成书
章
未成章二十八节，
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。
好，在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来做人，赦免了我们的罪。主，他又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天天为我们代求。父神，我们感恩，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来到世人的宝座前。为的是得恩惠，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这成根的平台，让弟兄姐妹在这边能够分享，能够一起来赞美你，来感谢你。主，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的是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，让我们在这边能够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，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。主，求你使用每一位弟兄姐妹。主，我们也为Grace 的大哥祷告。主，他有结肠发炎的严重情况。主，我们求你保守，求你怜悯，也把这个福音能够借着适当的管道传给他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恩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
阿
门。
门。